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作家卡维特·罗伯特曾经说，在任何领域中，真正的进步来自于团队接力赛，而不是个人项目。很多事情并不是单靠我们自己就能够完成，而是要许多人有同样的心智，并且持之以恒。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今天要和您探索北方的一种特别的猫科动物，以及人们如何有同样的心智拯救一度濒临绝种的他们。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可以在当中连结的角度。在众多的猫科动物里，猞猁这种动物可以说是知名度远远不如狮子、老虎，甚至是猎豹那么大。而且从名字上来看，如果对野生动物不熟悉的朋友，很难猜出它们究竟是哪一种动物。精灵过去也没有特别注意，直到看了一部电影《动物方程式二》，里头推动剧情的重要新角色猞猁、利宝伯跟利弥顿，才对他们产生了兴趣，以此有更多的探索跟了解。猞猁主要的特征包括短尾巴、耳尖上的黑色毛发以及脸上的长胡须。不过毛色还有部分的特征会因着栖息地的不同有所差异。猞猁分布范围比兔狲广泛而且多元，体态样貌也比较多变。寒带针叶林、温带针阔叶混合林到寒带草原都有它们的身影。不过所有的猞猁都分布在北半球，而且从栖息地来看，它们比较喜欢北方寒冷多雪的地区，属于北温带寒冷地区的生物，同时适应性也比较强。无论是高原草地、高寒荒漠，还是针叶林或是岩石灌木丛等等的地带，它们都可以生存。而且猞猁对水源的需求也不如其他动物那么的仰赖，耐饿的能力也比较强。猞猁对兔类动物的种群变化十分的敏感，当兔子数量下降到很低的水平的时候，雄性的猞猁就会马上离开他们的领土，跑到更远的地方寻找其他食物，而不是饿着肚子在自己的领地一遍又一遍地寻找食物。这跟他们的耐饥饿性并不互相矛盾，与其饿着肚子守株待兔，不如拓展领域去寻找另外的食物。为什么是雄性猞猁比较会有这样的行为呢？这就要说到猞猁雌雄领地的不一样了。我们都知道，雄性老虎的领地范围比雌性老虎大的许多，往往一只雄虎的领地就包含了3到5只的雌虎。猞猁也类似，当食物贫乏的时候，所有的猞猁都会扩大它们的领地范围。相对于雌性来说，雄性猞猁的领地就会变得更大了，再加上他们又需要跟领地内的雌性猞猁竞争资源，所以雄性猞猁的活动范围又会变得更大。如果有2只雄性猞猁相遇，他 他们会彼此发出长啸低吼声，警告威吓，声音是这样的。雄性猞猁会尽可能发出凶恶的叫声，代替实际的打斗，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平常除了积极捕猎之外，猞猁还会储备食物以便不时之需。比如说在冬天的时候，猞猁会将吃不完的猎物简单的掩埋，藏在大雪之下，等自己饿的时候再来取食。大体上，猞猁可以分成四种，分别是欧亚猞猁、加拿大猞猁、伊比里亚猞猁，还有短尾猫。如果没有特别指称，狭义上的猞猁就是指欧亚猞猁。由于大型豹属动物的绝迹，欧亚猞猁成为了当地最大的猫科动物，也是猞猁属里面数量最多的一种。在缺少大型肉食动物的欧洲部分地区，欧亚猞猁甚至是仅次于棕熊、灰狼的第三大肉食动物。欧亚猞猁一共有七个亚种，分布区域横跨欧亚大陆北部，从北欧到东欧平原、西伯利亚、中亚、青藏高原，甚至到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中国东北都有它的身影。总的来说，欧亚猞猁相对于其他几种猞猁，毛色深浅居中，头身腿的比例比较和谐，有一点像是豹一样。它们天性喜欢寒冷，是分布最往北的一种猫科动物，栖息在寒冷的高山地带，主要食物是雪兔等等各种的野兔，但是也会捕食松鼠、野鼠、旅鼠、旱獭、雷鸟、鹌鹑、野鸽等等的鸟类。特别的是，体型优势给了欧亚猞猁远超于其他三种猞猁的捕食能力。有蹄类动物在欧亚猞猁的食物中就占了不少的比例，比如说中小型的有蹄类白尾鹿等等，以及鹿的幼崽、猪崽、小羊等等的家畜。猎捕有蹄类动物会特别发生在冬季，毕竟冒险的一次捕猎收获可能是极多的食物量，积雪也让它们的捕食难度降低。春夏季食物的选择增加了，小型动物在食物的比例则会逐渐的提高。历史上，欧亚猞猁曾经遍布欧洲各地，到了19世纪中叶的时候，欧洲部分地区的猞猁就逐渐消失，后来又被重新引入。当时重新引入的群体数量都比较稀少，大多数是在200只以下，甚至有些是100只以下。到了如今，欧亚猞猁在欧洲的生活状态基本上已经稳定下来了。其中，西伯利亚是欧亚猞猁如今最主要的生活区域，从乌拉尔山脉延伸到太平洋西岸，大约生活着20000多只的欧亚猞猁。接下来我们来挖掘加拿大猞猁，也就是动物方程式二当中的利宝伯跟利弥顿，他们就是属于加拿大猞猁。加拿大猞猁曾经是欧亚猞猁的亚种，但是基于他们明显不同的捕猎方式，后来就将他们划分成独立的物种。加拿大猞猁的毛皮茂密，毛发颜色常常是红棕色或者是灰色，夏天的毛色会更加的红褐色。毛发尖端通常是白色的，宛如披了一层冰霜，身上的斑点隐约可见。加拿大猞猁跟其他几种猞猁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它们很明显的大脚掌，脚掌覆盖了非常厚重的毛，以便它们在行走的时候不至于陷入雪地。加拿大猞猁的视觉、听觉、嗅觉都很灵敏，食物包括松鸡、雷鸟、松鼠、老鼠、鱼类，有的时候会捕食体型比较大的驯鹿，可是主要食物仍旧是兔子、北极兔、雪鞋兔。这类动物占据了加拿大猞猁菜单上的75%。一只成年的加拿大猞猁每一年要吃掉200到300只兔子，所以兔子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也会直接决定当地的猞猁数量，还有母猞猁的生产率。 根据统计，野兔的数量每隔 9.6 到10年会达到一个高峰，加拿大猞猁的数量也会随之消长。但是可能会有人有疑问，在许多时候，捕食者对于猎物有比较多的选择，加拿大猞猁也有很多的食物，应该不至于会影响到它们的数量，尤其只是一种物种的减少，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吗？但是加拿大猞猁，尤其是分布偏北的种群，对食物的专一性很高，也就是说，它们特别偏爱雪鞋兔。根据统计，在加拿大猞猁的食物里，雪鞋兔占比高达30%到90%，具体受到季节跟雪鞋兔的种群数量影响。在这么高的比例之下，雪鞋兔的数量增加，对于加拿大猞猁的生存跟总数的维持会有相关的影响。于是也就导致了这两种种群数量上极其显著的相关性。可以这么说，整体而言，猞猁是猫科动物中专食性最高的物种。除了加拿大猞猁和雪鞋兔，欧亚猞猁对有蹄类，伊比利亚猞猁对穴兔都有比较高的专一性。加拿大猞猁每年1到3月的时候会交配繁殖，妊娠期大约是63到70天，普遍生下2到3只宝宝，哺乳期则是3到5个月。小猞猁会跟着妈妈生活1年左右，然后独立。它们平均寿命是15年，最高纪录有到26年。雄性猞猁虽然不会直接参与抚养，但是会通过独特的方式支援家庭，在领地的边缘猎杀潜在的威胁，为小猞猁的活动区域喷洒气味标记。这种间接的保护让猞猁宝宝遭遇天敌的概率会大幅的下降。在四种猞猁中，伊比利亚猞猁可能是最好辨认的一种。它们的毛色相对比较深，斑点明显，耳朵尖。伊比利亚猞猁体型中等，脸颊下方可爱的络腮胡是最鲜明的特征。触须跟鬓角各有一束黑色的毛，衬托出一张极大的脸。这胡子会随着年龄增长。有专家指出，这样可以防止其他动物直接攻击到它们脆弱的脖子。而在紧张甚至争斗的时候，伊比利亚猞猁的络腮胡也会竖起来，试图让攻击者惧怕。它们的特点是擅长爬树，白天躲在树上睡觉，晚上就会出来觅食。伊比利亚猞猁又可以称为西班牙猞猁，被生物学家认为是世界上数量最少的猫科动物之一。过去，伊比利亚猞猁曾经被列为欧亚猞猁的亚种，因为两个品种都曾经在中欧地区共同生存。但是经过生态考察后发现，其实两种猞猁的生活是在不同的环境里。伊比利亚猞猁生活在开阔的灌木丛中，欧亚猞猁则是生活在森林里，所以后来也就把伊比利亚猞猁区分为另外一个独立的品种了。伊比利亚猞猁喜欢生活在宽广的林地间，像西班牙南边范围广大，充满了橡树、草地跟灌木丛，就是它们的重要栖息地。可是如同前面所说的，它们 80% 以上的食物来源是猎捕穴兔，因为这种食物的专一性也导致了严重的生存危机。最后我们要挖掘的是短尾猫。这个无论是名字还是外形上，跟其他几种猞猁都有比较大的差别。尾巴虽然不算长，可是短尾猫比起其他的猞猁长出一截。和其他三种猞猁尾巴尾端全黑也不同，短尾猫它们的尾巴末端有黑色环纹。短尾猫的毛皮颜色一般从黄褐色到灰褐色，浅灰到红棕色不等。背部中间的毛色会比较深，但是转到腹部之后，毛色就会逐渐的变浅。身体镶嵌有黑色或者是深棕色的斑点，这些圆斑点可以用来伪装。短尾猫也叫做北美山猫、赤猞猁，主要生活在北美洲南部大部分的地区，其中主要分布是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则是有少量的分布。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短尾猫的分布跟加拿大猞猁有所重叠，不过两者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下各有千秋。比较寒冷的地区，短尾猫并没有加拿大猞猁一般宽大的脚掌，在大雪天气活动跟觅食会比较困难，加上它们的体型比较小，竞争力明显敌不过加拿大猞猁。不过在更加温暖的一些地方，相比之下则是更有利于它们的身形。短尾猫和猞猁属的其他动物一样，喜欢吃野兔。当遇到郊狼和狐狸这一类凶猛的肉食动物的时候，短尾猫也不会害怕跟其对抗。挖掘到这儿，我们会发现以上四种猞猁都有不太一样的样貌跟生存方式，有的适合冰天雪地，有的适合灌木草原，有的脚掌宽大如雪鞋，有的身形灵巧适应温暖地区。即便同属于猞猁，却有不同的体型、毛色、习性跟生存的策略，能够应对不同环境的需要。有些人会把这些解释为物种演化，但是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些差异其实是凸显了上帝创造生命丰富的多样性还有适应能力。圣经里提到，上帝是按着各从其类创造万物，这告诉我们生命背后有清楚的界限跟设计。猞猁仍旧是猞猁，它们会依照环境展现不同的特色，可是并没有失去原本被创造的本质。这样的多样性反映出上帝创造的丰富奇妙，它不只是创造一种单调的生命形式，而是在共同的基础上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变化还有美感。就好像是画家使用同样的颜料，却能够画出完全不同风格的作品。同样的，上帝也让世界充满了各种不同却彼此和谐的生命样貌。你和我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够回到上帝创造我们最初美好的样式，而不是按着自己的想法任意行事，相信不论是对自己、对他人，或者是对动物们，都会有不同的眼光还有行动。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约书亚乐团所唱的《你的创造》。
听海浪唱着，看夕阳说着你的美，就算一个人也可以和你约约会、城市的喧嚣
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雪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约书亚乐团所唱的你的创造。今天我们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叫做猞猁。上一段说到猞猁可以分为四种，分别是欧亚猞猁、加拿大猞猁、伊比利亚猞猁还有短尾猫。这些跟家猫有点类似的猫科动物，却一度被人类视为害兽，尤其是伊比利亚猞猁。1953年，西班牙法兰西斯科·弗朗哥在统治期间颁布了害虫法，有超过50万只动物被视为害虫、害兽，伊比利亚猞猁就被认为是其中一种害兽， 于是遭到大量的扑杀。同一时期，伊比利亚设立主要的猎物血兔也因为害虫法以及人类传入的病毒大量死亡。过去因为血兔会破坏农作物、啃食草地、破坏植物的幼芽，被农夫视为害兽。1950年以后，人类为了控制兔子的数量，决定以毒攻兔，对兔子释放黏液瘤病毒，这就造成了大批血兔的死亡。1980年后，兔出血症，兔子的兔，出现的出，兔出血症蔓延到了欧洲，同样使得感染后的血兔暴毙身亡。这就影响到了以血兔为主食的伊比利亚设立。一直到1970年代末，西班牙政府才撤销了害虫法，但已经导致了极大的伤害。2002年只剩下不到100只的伊比利亚设立，分布在西班牙两个不相连的栖息地。至于葡萄牙，更是直接宣布当地设立已经绝迹了。于是西班牙跟葡萄牙在两国范围内开启了保育工作的合作，例如在栖息地管理上，通过恢复原始的植被，增加血兔数量，为伊比利亚设立重新营造适应的生存环境。在协调私人的利益上，政府机构跟非政府组织对着因为保护措施导致财产受到损害的个人进行补偿，尽量避免人兽冲突。许多保育中心也开展科学的人工繁殖以及野放。经过了20多年，伊比利亚设立的种群数量终于逐渐回升。2012年，成年个体有了156只，2015年404只，2023年达到了2021只，其中有将近86%分布在西班牙。2024年的6月20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正式宣布，将伊比利亚设立的受威胁程度从濒危物种降到更低的易危物种，证实伊比利亚设立脱离了灭绝的险境。伊比利亚设立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因为自身利益跟方便所造成的重大影响，而且不止影响设立，还有血兔。很多时候，人类总是以为自己是大自然的主宰，可以随意地决定哪些生命有价值，哪些生命应该被消灭。但是生态链被破坏之后，人们才发现自然界是彼此紧密相连的。一个错误的决定影响的不只是单一物种，而是整个生态系统。但是还好，故事并未停留在这儿。透过保育、栖息地恢复、人工繁殖还有野放计划，伊比利亚设立的数量慢慢回升，正式脱离了濒危等级。这不只是一个保育成功的故事，也是一个回转的故事。人类开始重新学习，我们不是世界的掠夺者，而是管理者。这样的观念很早就在圣经里出现了。圣经提到，上帝创造世界之后，把土地、海洋跟动物交给人类管理，但是不是要人滥用，而是要人治理跟看守。治理不是滥用权力，治理是带着责任、爱跟珍惜。可惜的是，人类离开了上帝原本的心意。我们为了利益过度开发，为了方便破坏自然，为了自己的欲望牺牲其他的生命。不只是环境，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当人离开了创造主，往往就会容易变得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福音的信息正是要把人重新带回到上帝起初的心意里。当人认识上帝之后，就会开始明白，世界不是属于我们的，是属于创造万有的主。我们不是主人，是受托管理的人。当人愿意保护动物、修复土地、珍惜生命，其实也是在回应上帝创造世界的心意。而伊比利亚设立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件很有盼望的事，即便曾经犯下错误，只要愿意回转、愿意修补，仍然有恢复的可能性。人生也是如此，也许我们曾经做错决定，伤害了别人，走偏了方向，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乱，但是如果你愿意回到创造主的面前， 就能够重新修复破碎的关系，恢复生命原本的价值跟方向。不是靠你自己，乃是依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大力。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福音书房莫测大爱专辑当中的《转向他的眷顾》。
他要你旨意的恩赐广阔无法测度，他超绝的爱我也无法衰落，他的爱领导你和我，他的怜悯挽回堕落，他如今乃是羔羊在世人宝座，何不放声呼求他名，哦主耶稣，转回你的灵向他恩典的倾注，呼求哦主耶稣，将你心事向他倾诉，他聆听且在乎，他把王命催促，他永世的渴慕，就等你转向他的眷顾。你心中深处的干渴，他一切都清楚，他知你心境和你所有事故，他的恩典却无阻碍，他只在等候你敞开，等你将流荡的心投入他胸怀，何不放声呼求他名，哦主耶稣，转回你的灵向他恩典的倾注，呼求向他倾诉，他聆听且在乎，他把我命催促，他永世的渴慕，就等你转向他的眷顾。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明。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何不放声呼求他名，哦主耶稣，
哦主耶稣，
转回你的灵向他恩典的倾注，呼求哦主耶稣，将你心